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那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天成，一个陈然，我们是天然的组合。
嗯，是的。
那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啊，我们经历过别人的帮助啊？那其实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你从小到大，从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学校、你的同事，可能都对你很多的帮助。
嗯，
但是你有没有经历过别人对你的一些的拯救，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些的特别的祝福、特别的恩典，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啊，你说特别的祝福和恩典，我是有经历过的啊。身边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低谷的里边，很多人真的给我的鼓励、帮助，还有为我督啊。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和祝福。
嗯，其实我也同样的，在很多的时候呢，当你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个人的经历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呢，别人啊为你督啊，为你鼓励啊，都是给你一些的帮助的。
对，是的。嗯，那还有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得到一些陌生人的帮助。嗯，前不久我去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语，那我就用那个导航 GPS 啊，你知道 GPS 有时候也是不灵啊，我兜了半天也没找到我要去的地方。那这时候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其实我们两个的语言不通，我就给他指一指我要去这里，然后他就带着我走，结果呢是因为导航的错误，结果我自己走错路，他带着我走了很长很长的一节路啊，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那是他其实不去那个方向，然后他又要回过头来，要重新回到碰到我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陌生人的这一份的帮助和善意，也让我非常的感动。
嗯，所以呢，这是出于爱心的帮助、啊。
是的，是的。
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可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愿意给予付出，愿意给予爱。那其实在这个背后呢，都是主的恩典啊，主的祝福啊。那其实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可以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跟人也建立彼此的这样的爱的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天经的诵读，路加卷第二章。
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病患、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敬请收听《路加卷》。
饮之乐，《路加卷》第二章。那时有谕旨从凯撒奥古士都颁发下来，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这是第一次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举行的。众人各归各城去登记户口。尤素福本是达伍德家族的人，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耶胡德去，到了达伍德的城伯利恒，与和他订了婚的麦尔燕一起登记户口。那时麦尔燕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麦尔燕的产期到了， 生了头胎儿子，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一位天仙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天仙说，不要怕，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达伍德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麦西哈。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躺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仙一起赞美真主，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主，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仙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麦尔燕、尤素福和那躺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见过以后，就把天仙对他们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事。麦尔燕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思考。牧人因为听见的和看见的正像天仙对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回去了，把荣耀赞美归于真主。满了八天，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尔撒，就是他成胎之前天仙所起的。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按着穆萨的戒律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奉献给主，正如主的戒律所记，所有头生的男孩都应当称为圣洁归给主，又照着主的戒律所说的献上牺牲，就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公义虔诚，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启示他在死前必得见主所应许的麦西哈。他又受圣灵感动进了圣殿。那时尔撒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着戒律的规矩为他履行礼仪，西缅就把他接到手上，称颂真主说，主啊，现在照您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您的救恩，就是您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您子民以色列的荣耀。他父母因为说到他的这些话而惊奇。西缅给他们祝福，对他母亲麦尔燕说，看哪，这孩子被立，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反对的目标，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揭露出来。又有一个女先知，就是亚拿，是亚舍部落法内利的女儿，她已经上了年纪，从童贞女出嫁，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直到84岁。她没有离开过圣殿，以封斋和祈求昼夜侍奉主。就在那时候，他前来感赞真主，并且向期待耶路撒冷蒙救赎的众人讲论孩子的事。他们按着主的戒律办完一切，就回加利利， 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真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每年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时，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照常上去。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尔撒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却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就在亲戚和熟人中找他，没有找到，就转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3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所有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父母见了，非常惊奇。他母亲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的在找你呢。”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但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记在心里。尔撒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真主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
我们从路加卷第二章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和成长的过程，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看到很多这种偶然的事件，好像是偶然，但是实际上看到主精心的策划，他最好的安排。那在2章的1到7节呢，讲到主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那么当时呢，这个耶稣的父亲母亲，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呢，他们没有在这个伯利恒，那他们为了成就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来讲是人口普查，因为下了命令你要回到你的家乡里面做这个人口的普查，所以他们要回去。回去的当中呢，就是在伯利恒降生下了耶稣，这就是应验了讨拉特时代先知弥迦的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就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救世主。那么当时来讲，你想想在遥远的一个地方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就是主的一个安排。那第二个偶然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在路上去到家乡的时候，很多人要回家嘛，所以客店都满了，没有地方了，他们只能住在马槽的地方，那耶稣就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这就成为一个特别的记号。因为天使就跟所有人讲，将来有一个救世主降生，是降生在马槽里，那么这个记号是不会错的嘛。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路上的时候降生在马槽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成就了上主的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奇妙的，好像是偶然的，但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
那在路加福音2章8至20节呢，记载了天使向牧羊人来报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喜讯。那牧羊人呢，正好就是在那里放羊，这呢就是第三个偶然。在当时的社会里呢，牧羊人是没有身份的，那个社会地位非常的低微，但是主呢却拣选了他们，他是通过这些牧羊人呢，将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大好消息传扬出去。那这些牧羊人呢，就成为了第一批传讲耶稣降生福音的人。
当时来讲，那些君王有这个能力去传，但是主就是故意的让牧羊人这些卑贱的人去做了第一批的传福音的人。
是的。
那么还有就是2章21到39节，这里讲到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呢，他们按照这个律法的规矩来去养育耶稣，满了8天，然后给小孩子行隔离。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要去到这个圣殿里来献给主嘛， 所以遇到了两个人都是好像偶然，一个就是西面，西面的就是一个岁数很大的一个老人家，在这个众人当中他能认出耶稣就是那个救世主，所以他心里面满足了，因为他一生盼望能够见到救世主。第二个就是亚拿，这个是个女先知，年岁老慢了，但是呢他一直是在圣殿里进食祷告来侍奉主，所以在这一天他就真正的见到了弥赛亚。所以这就是主特别的安排，让这两个老人家一生当中的盼望能够成就了。所以主道成肉身成为婴孩，看起来好像一个普通的婴孩，但是呢他显明他就是那位拯救世人的救主，以至于让这两位老人家呢能够亲自的看到。然后在二章四十到五十二节呢讲到耶稣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三十年的时间有一个预备，所以他从零岁到十二岁呢用几个字来形容他，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了智慧，就表明他在身心灵都是一个蛮有恩典蛮有真理能够健康的这样一个小孩子。之后十二到三十岁呢讲到他在这个当中增长，也就是他心灵里面智慧身量主跟人喜爱的心都一起来增长，所以表明主呢在他生命当中，也就是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呢，能够让他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在智慧心灵上都能够成长。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今天也看到，好像我们人是偶然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背后主有他奇妙的作为。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我相信每个小女孩大多都喜欢洋娃娃，对吗？那么你有没有看过会说话的洋娃娃呢？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洋娃娃的故事。有个六岁的小女孩，他外婆答应要给他一个会说话的洋娃娃，可是等了许多的日子，洋娃娃都没有送来，外婆也没有再提起，就好像忘了这件事一样。可是每当小女孩的朋友到她家里玩的时候，小女孩总是展示家里已经有的五个洋娃娃给朋友看，而且都会再加上一句说，我还有一个会说话的洋娃娃。有一次，小女孩在跟隔壁小朋友玩，小女孩扳着手指头跟隔壁的小朋友说，一二三四五，哦，我有六个洋娃娃，你有几个呢？妈妈听到了就问小女孩，外婆并没有真的送给你那个会说话的洋娃娃，你怎么总是说你已经有了呢？小女孩很诧异地跟妈妈说，外婆答应要给我就等于我已经有了呀。几个月过去了，外婆还是没有送她那个会说话的洋娃娃。妈妈问小女孩，
我想外婆可能忘记了要买洋娃娃给你了。
小女孩笃定地回答说，
不会的，外婆从来不会忘记的。
她说话的眼神充满了对外婆的信任。有一天，外婆到家里来，可是并没有带洋娃娃。小女孩呢，也没有想到要问。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跟小朋友通电话，她说，
一二三四五我有六个洋娃娃，有一个是我外婆给我的，会说话的哟。
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放下电话，就跑上去亲外婆，说：“
谢谢外婆，谢谢外婆，我好喜欢你给我的那个会说话的洋娃娃哦。”
外婆搂着他说，
小丫头，你怎么知道我找到了那个非常棒的洋娃娃呢？
外婆继续说，
外婆上次到香港没有找到，后来在曼谷有个不错的洋娃娃，可是不会说话。那天我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说，在东京看到过这种洋娃娃，外婆正准备下个星期去东京的时候就把它买回来给你呢。
果然，两个星期以后，小女孩家里躺着六个洋娃娃，有一个就是那个东京买回来的会说话的洋娃娃。亲爱的 Dusty， 小女孩始终相信他会得着那个会说话的洋娃娃，因为他的深信不疑，他的信心终成事实。引致了马可卷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恳求祈祷的，只要相信能够得到，就一定得到。许多人要等到看见上主的恩典才会说感谢，但是懂得先感谢的人，他的信心是大的，信心大的人，他的指望就必得着。天经告诉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就仍有指望，而且这个指望必不落空。
Yeah. 充满我，烦恼全不见了。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小孩子的祷告是单纯的，但是有强烈的信息，所以呢，能够经历着奇妙的作为，所以看来好像是奇迹，实际上表明这个小孩子有这样的信心。当有信心的时候，就出现了奇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同样的，我们怎么样去经历主呢？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就能够去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马太卷17章20节，
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这样的信心，就可以对这座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就一定会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
这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当你有这个信心说让这个山移开，它一定会离开，没有什么你们不能做的。这个就是表明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相信主一定能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信心是从主的话而来。当我们相信主，他一定给我们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经历的。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可以凭着信心来经历主奇妙的作为。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